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9月10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飓风艾玛在经过佛罗里达海峡的温暖海域时级别增强，给佛罗里达礁岛群带来强风和降雨。艾玛目前是4级飓风，风速达每小时近210公里，预计强风和暴雨潮将会给佛罗里达州的部分地区造成破坏。佛罗里达已经有近一个世纪没有遭遇大规模飓风的侵袭。佛罗里达州州长斯科特星期六晚告诫佛罗里达州居民，我们已经进入紧急状态，敦促处于疏散区的居民尽快撤离。他说，这是你们做出正确决定的最后机会了。斯科特还再次呼吁护士和紧急事务人员能够在飓风过后提供志愿服务。目前已经有75000人听从了斯科特州长的建议，进入佛州400多个紧急避难所，已有约76000户家庭停电。自艾玛改变方向向西移动以来，中型城市坦帕的居民纷纷进入避难所。之前他们认为坦帕只可能是会被飓风扫到。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在马里兰的总统度假胜地戴维营召开内阁会议，商讨应对飓风的工作。他说，艾玛是一个极具破坏力的飓风，要求处在飓风经过地区的居民听从指示撤离。美国视频发布网站 YouTube 移除了朝鲜国营的宣传频道我们民族之间，说它违反社区准则。 YouTube 表示此账户已被取消，因为它违反了 YouTube 的社区方针。媒体报道称，这个账户的广告收入可能违反了美国的贸易制裁，所以被移除。朝鲜宣传部门的我们民族之间频道经常发布国家电视新闻的视频。英国卫报报道说，其视频内容似乎针对居住在国外的朝鲜人。该视频还显示了导弹发射的镜头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视察工作。研究朝鲜的人员和学者表示，这个频道的取消和频道的内容都是令人关切的问题。米德尔帕里国际研究所东亚防扩散项目主任刘于斯表示，他利用这个宣传渠道更好地了解朝鲜的核能力。朝鲜星期六以其一贯的集会游行和表演来庆祝建国69周年，但是国际社会在关注朝鲜是否会再进行一次导弹试验。韩国政府说，韩国密切观察朝鲜的动向。人们猜测，朝鲜为了庆祝1948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可能会发射另外一枚导弹。韩国本周早些时候说，有迹象表明朝鲜准备再次试射导弹。韩国总理李洛渊说，局势非常严峻，但是到星期六晚间没有侦测到朝鲜有导弹试射的活动。台湾 NGO 工作者李明哲与大陆人士彭宇华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一案，星期一将在湖南岳阳开庭。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星期天中午在台北松山机场登机，经上海前往长沙旁听。李明哲的母亲星期天中午也从台北桃园机场搭机直飞长沙参加旁听。与此同时，一些准备前往长沙旁听或围观此次的庭审的大陆活动人士已被警方约谈和监控。据悉，李明哲已乘坐台北松山机场飞往上海的上海航空 FM852 航班，逆经上海虹桥机场转飞长沙。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又到了美语训练班的时间了，我是杨林。
我是 Danny。 杨林，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要学什么吧。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一边工作一边上学是不是可行。
If I didn't have a supportive family and a husband with a good job, I don't think I could have done it.
要看看被朋友硬拉进一个不靠谱的乐队会有多惨。
Well, what are you going to name the group?
We're going to call it Chocolate Ice. Get the joke?
要去打真正的高尔夫球。
This course is a par 72.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纠结和宁当鸡头不当凤尾。
啊？什么鸡头和凤脚啊？好吃吗？
什么？不是吃的。待会儿你一听节目就明白了。
好吧，不过现在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我们要学的词是
severe. Severe is spelled S-E-V-E-R-E. Severe.
Severe, 严重的，严峻的。最近美国大部分地区陷入酷暑之中。
The elderly and the young are the most vulnerable to severe heat and humidity.
老年人和小孩子是最难以承受高温和湿热天气的人群。
It's estimated that nearly 4 million people in Somalia.are in danger of severe malnutrition.
据估计，索马里有将近400万人面临严重的营养不良。
The Weather Service issued a severe thunderstorm warning for our area.
气象预报发出警告，说我们这个地区会有暴风雨。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evere, severe, severe.
Severe, 严重，严峻。Danny, 要是我说现在就业市场竞争激烈，是不是可以用 severe competition?
That's right. You can say recent graduates have a hard time landing a high-paying job because of the severe competition in the job market.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由于就业市场竞争激烈，新毕业的学生很难抢到高薪工作，对不对啊？
对，其实就业市场也有竞争不那么激烈的，比如去中小城市。
可是啊，大家都愿意往大城市去，一来那里工作机会比较多，二来在大城市开阔眼界打拼也比较有成就感吧。
It depends. In some cases, being the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can result in an equally successful career.
你说的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小池塘里的大鱼，有些听众可能不明白了，咱们赶紧在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中给大家解释一下。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39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记得大学毕业时，我们班同学纷纷找机会留在大城市或者出国，可是啊，有个男生却毅然决然地回到自己的家乡就业。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自己的学历和能力回家乡肯定能受到重用，但是留在大城市里就显示不出来了，因为这里人才扎堆，竞争太过激烈。他的这种心态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Pond is spelled P-O-N-D.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Big fish 是大鱼，Small pond 则是小池塘。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小池塘里的大鱼，其实就是形容小地方的大人物，小圈子里的杰出者。我同学就是这样。
He has no interest in living in large competitive cities. He'd rather be a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他不愿意住在竞争激烈的大城市，他宁当鸡头不做凤尾。我尊重这位同学的选择，我想他选择去小地方发展，应该就是不想经历下面这段话所描述的情景。我们来听一听。
Of the 60 students in her graduating class, Tanya ranked number one. She received many honors, including a scholarship to one of the top universities in the country. Once there, Tanya found it difficult adjusting to classmates.Who were all as talented as she was. That's because she had been used to being a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这段话是说，在毕业班的60名学生里，塔尼亚的成绩是全班第一，他得到了很多的荣誉，包括一所全国顶尖大学的奖学金。可是到了那所大学以后，塔尼亚发现其他同学都和他一样的出色，他觉得自己很难适应这样的情况，因为他已经习惯在小圈子里当佼佼者。
人到了新的圈子里，难免要度过一段不太舒服的适应期，尤其是对当惯了尖子的人。有人觉得宁当鸡头不当凤尾，但也有人到哪里都要力争出类拔萃，这全看个人心态。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f the 60 students in her graduating class, Tanya ranked number one. She received many honors, including a scholarship to one of the top universities in the country. Once there, Tanya found it difficult adjusting to classmates who were all as talented as she was.That's because she had been used to being a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要提醒大家 ,fish 这个词的复数形式还是 fish, 所以我们形容一个人是小地方里的大人物说
He's a fish in a small pond.
那要是几个人呢就是
They are fish in a small pond.
下面这个例句就讲到这样的两个人，我们来听一听。
Everyone at our real estate office knows the Kims. They've been successful sellers at the firm for several years. They could easily join a much larger staff at a more prestigious office, but then they'd no longer be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and that wouldn't interest them.
这段话是说，我们房地产办公室的人都知道金姆夫妻两个。多年来，他们一直是公司里相当成功的房地产销售员。他们如果想跳槽到更有名气的公司，加入更大的销售团队，绝对不是问题。不过那样一来呢，他们就没法再像现在一样当办公室里的风云人物了。所以他们对跳槽没有兴趣。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里的 fish 也可以用 frog 青蛙这个词来代替。所以我同学去家乡发展，愿意当
A big frog in a small pond.
小地方的杰出人才，金姆夫妇愿意留在现在的地产公司当
Big frogs in a small pond.
小公司里的红人。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Everyone at our real estate office knows the Kims. They've been successful sellers at the firm for several years.They could easily join a much larger staff at a more prestigious office, but then they'd no longer be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and that wouldn't interest them.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意思是小地方的大人物，小圈子里的杰出者。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Danny， 这些宁愿在小地方当大人物的人，就是我在节目开头时提到的那种心态，宁当鸡头不当凤尾。
哦，这下我明白了。不过我看最好是当凤凰的头，当 big fish in a big pond。
哪有那么容易啊？不过If you are not in a big pond in the first place, you will never know whether you can survive in one, let alone become a big fish. 如果连试都不是，那就肯定没机会啦。所以说，到底应该在什么环境里发展，真是让人纠结呢。
说到纠结，咱们来听听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今天就教这个词儿。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纠结。
Hey, 无穷 ，Congratulations! I heard you got a job offer.
没错，我昨天刚接到的通知，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
That's great! You must be very excited.
不过呀，我还真有点犹豫，公司要我去美国待两年，我舍不得离开这儿的朋友，可又不愿意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实在很纠结。 Donny， 纠结英文怎么说？
你可以说 I'm torn， T-O-R-N， torn。
Torn？ 那不就是被撕裂的意思吗？
Well， 一边是熟悉的生活，另一边是难得的机会，两个你都不想放弃。It's like your heart is being torn in two different directions, right? 你也可以说 I'm on the fence.
Fence? 篱笆？
对，中文里说举棋不定，英文里说 on the fence， 就好像骑在一堵围墙上，不知道该向哪边倒。
哦，我明白了，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做呢？
Maybe you should ask yourself which is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Is it worse to give up your dream job or to be away from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两害相权取其轻。
That's right. Maybe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that way, the answer will dawn on you.
Dawn on me? D-A-W-N, dawn, 不是黎明的意思吗？
Dawn on me 好像黎明驱走黑夜，让你把问题看清楚。
啊，所以我可以说 It suddenly dawned on me, 恍然大悟。
Bingo.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纠结，拿不定主意，可以说 I'm torn， 或者是 I'm on the fence。 第二，两害相权取其轻，是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第三，恍然大悟，是 it suddenly dawned on m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杨林， do you have any experience choosing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我想想啊，哎，对了对了，我过生日的时候，有个朋友送了我一大盒巧克力，还有个朋友呢，送了我一大盒芝士蛋糕，两个都会让我发胖，所以我只能先吃热量比较小的那一个。
I'm not sure if that's choosing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I think it's more like you doubled your fun.
哎，这个嘛。哎，好了好了，不说我了，咱们还是来听美语三级跳。这集里面呢， Eric 才是真的要 choose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音乐单元的高级课程。
Ernie and Beth are two students at college, and they are starting a musical group together. Today, Beth and Ernie are talking to Eric, who is a DJ, to ask him if he wants to join their group.
如果我是 Eric, 一定拒绝。Beth 跟 Ernie 的音乐品味可不怎么样啊。
Let's see what Eric says about this.
Hey guys, thanks for inviting me to join your group. I'm pretty interested, but first I just want to know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what you're going to play.
Eric, it's going to be really great. We want to be a Vanilla Ice cover band.
Did you say you want to start a Vanilla Ice cover band? You're kidding, right?
What? Of course not. And we want you to be our DJ.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cover band?
Winnie, a cover band is a musical group that only plays the songs from one really famous band.
Oh, cover band.专门翻唱某个著名乐队的歌，所以 Beth 和 Ernie 的 Vanilla Ice Cover Band 就只唱 Vanilla Ice 的歌喽。这多没创意呀！看来 Eric 对这个想法也不是很感兴趣。
You know, guys, Vanilla Ice hasn't been popular since the early 1990s, and even then, he was pretty terrible. What about playing something more up to date?
You know, I like to think of him as classic. His music never really goes out of style.
Right. Well, what are you going to name the group?
We're going to call it Chocolate Ice. Get the joke? Chocolate Ice instead of Vanilla Ice?
Don't worry, I get the joke. And if there's one thing that's certain, it's that everyone will be laughing at you.
哎呦 ,Beth 居然还说 Vanilla Ice 的歌从不过时 ,never goes out of style.我觉得他的歌就从来没有时髦过。He was never in style to begin with.
Very funny, Winnie. So what does Eric think of the cover band's name, Chocolate Ice?
他呀，觉得这个名字太俗了，肯定会被人笑话。
You know, guys, I'm not sure I can play in your group. The problem is that rap music is violent and demeaning to women. I wouldn't feel comfortable playing it.
That's not true. Some rappers talk about violence, but a lot of them just talk about money.
I know, and that's bad too. Who wants to listen to someone rap about how much money he has?
Well, if it were about nothing but guns and money, why does it appeal to so many young people?
I agree with Beth. Besides, hip-hop goes way beyond music. It's a whole culture.
Eric 说他不喜欢嘻哈音乐，因为这种歌的内容啊，充满暴力，而且侮辱女性。Professor Bowman, Eric 不是 DJ 吗？他怎么会不喜欢时下流行的嘻哈音乐呢？
Well, it sounds like he may be pretending not to like hip-hop music, so he doesn't have to be in the group.
Well, you know, Eric, our group isn't just going to be about music. Ernie is an amazing hip-hop dancer. Ernie, show him your dance moves.
Sure.
Boom, catch, pop, boom, hit, boom, hit, and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Wow, Ernie, your dance moves are so, unique. I've definitely never seen dancing like that before.
Thanks. Want me to teach you how to dance like me?
Maybe another time. Okay, guys, I'll join your group on one condition.
Great! What's that?
Can I play at gigs with a bag over my head?
看来 Eric 对 Ernie 的热舞也不敢恭维。不过Eric 说他可以加入乐队，但是有个条件。他说到的 gig 是什么意思啊？
A gig is a performance, usually a small and informal one. You can also call any small or informal job a gig. Eric wants to wear a bag over his head when he plays gigs because he is embarrassed to be seen with this band.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Gig 在这里就是演出。Eric 说演出时要把头遮住，以免丢人啊！我现在倒真想看看他们的表演呢。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哦，我现在明白你的意思了。Eric 如果拒绝加入这个傻乎乎的 Vanilla Ice Cover Band，就会得罪朋友。可是啊，如果加入的话 ，everyone would be laughing at him， 大家肯定都会笑话他。所以啊，他是怎么着都不划算。
So he decided to join the band, but he's not willing to show his face at the gigs.
我想 Ernie 和 Beth 听他这么一说，可能也就明白了，他根本不喜欢他们的乐队。这么说来 ，Eric 还是选择了得罪朋友。
I guess so.Every now and then, you have to make some hard decisions that will make some people unhappy.
可不是吗？这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比如在下面的礼节美语中 ，Lisa 又想上班有收入，又想上学实现自己的梦想，能有这么两全其美吗？
听听就知道了。
礼节美语。
Lisa 请 Shirley 吃饭，说自己想回学校去读个硕士或是博士学位，征求 Shirley 的意见。Shirley 说
：“I got my master's in business management. It's helped my career, but it took several years of hard studying. If I didn't have a supportive family and a husband with a good job, I don't think I could have done it.
So you're counseling me against this idea?
Not necessarily, but I do recommend taking a slow approach.”Can you take some night classes or find some way to keep working while you go back to school?
Might be difficult.
Shirley 念的是商业管理硕士学位，她觉得自己之所以能读得下来，靠的是家人的支持和老公的高收入。Lisa 问 Shirley 是不是劝她放弃这种想法。
So you're counseling me against it? To counsel someone against something.
意思是劝说某人不要去做某事。Shirley 说
Not necessarily.
那倒也不一定。他建议 Lisa 慢慢来。
Take a slow approach.
看能不能边工作边选课。Lisa 觉得好像不太实际。
Maybe you could get an MBA or something more marketable.
That's worth considering.
I got my BA from Brown University. My major was environmental studies, but that hasn't been as useful as the business courses I took.
Or maybe I should just take some courses that I'm interested in, but skip the master's.
That's another idea, but if you really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stop you from going for it. Going back to school is hard, but it's not impossible.
Shirley 劝 Lisa 考虑其他更容易找高薪工作的专业，不过她同时也鼓励 Lisa 说
If you really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stop you from going for it.
如果这真是你的梦想的话，那就不要让任何事情阻挡你。
You're right. I need to decide if this is truly what I want.
And take your time. You're still young. Maybe there's even a correspondence course you can take during your free time.
Yeah, then I could slowly build up credits and maybe later transfer into a university program.
There you go. That's some clear thinking.
I guess I just love learning. I remember the day my SAT scores came back. I was so excited.
I don't remember loving school quite so much. Most of the time, I was either bored or totally stressed out.But like I said earlier, if you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hold you back.
Shirley 说 Lisa 甚至可以抽空先选几门课
Correspondence course.
函授课程，这样可以慢慢积攒一些学分 credits. 以后真想读学位也可以用得上。他再次强调说
If you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hold you back.
意思是真有梦想的话，就不要让任何事情拉你的后腿。Shirley 的建议不错，工作为主，同时 take a slow approach， 慢慢积攒学分，等条件成熟了再考虑全职读书。
I'm always amazed by people like Lisa who truly enjoy learning.
我看你啊，就跟 Shirley 差不多，提起上学啊就头疼，不是觉得没劲，就是觉得太累。
I'd rather spend more time relaxing and having fun， 比如。打高尔夫球
哦，咱们上次不是去打了吗 ？Play putt putt。
那个是 mini golf。Today, let's play some real golf.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大家好，我是杨晨。
我是 Mark。
Mark， 你真好，不像 Patrick 就会带我去打 putt putt golf 迷你高尔夫球。Hey, I'm really excited to play regular golf today.
I enjoy playing regular golf too. Any sport that lets you drive around in little cars and smoke cigars while you're playing has got to be awesome.
No physical exercise required at all. 可是你说还要 smoke cigars, 抽雪茄?
Oh, you don't have to if you don't smoke. Now come on, are you ready to tee off?
Yes, I'm ready.
This course is a par 72.
A what 72?
A par 72. P-A-R.The par of a golf course is the number of strokes it should take you to complete it.
Oh, 我明白了。Par 72就是高尔夫球术语里的标准72杆。
That's right. If you're 5 under par, that means you used 5 shots less than the average to finish the course.
Under par, 在高尔夫球里是好事儿，对不对？
Exactly. But you know, in everyday usage, being under par is not a good thing.
为什么？
Well, if something is not as good as it should be, you can say that it's subpar, S-U-B-P-A-R. For example, my Chinese skills are subpar. 我的中文说的不好。
Oh, how can you say that? 大多数老美根本就不会说中文。
That's true. Actually, you could say that in America, not speaking Chinese is par for the course. When something is par for the course, that means it's normal or average.
就是正常的，理所当然的。那我可不可以说 ，For Patrick, being lazy is par for the course.
Well, I guess you're right, but we shouldn't talk behind his back.
看来从体育中起源的日常用语还真不少。今天又学了两个，一个是 subpar 差劲，另一个是 par for the course 常有的、普遍的。
Let me teach you another one.On a par with, 相同的，不相上下的。
那我要说，我和 Johnny 高尔夫打得都很臭，糟糕程度不相上下。是不是可以说 ，I'm on a par with Johnny in my lack of golfing skills？
句子对，可不符合事实。
是，你比我更差。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 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飓风艾玛在经过佛罗里达海峡的温暖海域时级别增强，给佛罗里达礁岛群带来强风和降雨。艾玛目前是四级飓风，风力达到近每小时210公里。预计强风和风暴潮将会给佛罗里达州的部分地区造成破坏。佛罗里达州州长斯科特星期六晚告诫居民，我们已经进入紧急状态，敦促处于疏散区域的居民尽快撤离。他说，这是你们做出正确决定的最后机会了。目前已经有75000多人听从了斯科特州长的建议，进入佛州400多个紧急避难所。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在马里兰的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召开内阁会议，商讨应对飓风的工作。他说，艾玛飓风是一个极具破坏力的飓风，要求处在飓风经过地区的居民听从指示撤离。美国视频发布网站 YouTube 移除了朝鲜国营的宣传频道《我们民族之间》，说它违反社区准则。YouTube 表示，此账户已被取消，因为它违反了 YouTube 的社区方针。媒体报道称，这个账户的广告收入可能违反了美国的贸易制裁，所以被移除。朝鲜宣传部门的《我们民族之间》频道经常发布国家电视新闻的视频。英国《卫报》报道说，其视频内容似乎针对居住在国外的朝鲜人。该频道还显示了导弹发射的镜头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视察工作。研究朝鲜的人员和学者表示，这个频道的取消和频道的内容都是令人关切的问题。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所东亚防扩散项目主任刘易斯表示，他利用这个宣传渠道更好地了解朝鲜的核能力。朝鲜星期六以其一贯的集会游行和表演来庆祝建国69周年，但是国际社会在关注朝鲜是否会再一次进行导弹试验。韩国政府说，韩国密切关注朝鲜的动向，人们猜测朝鲜为了庆祝1948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可能会发射另外一枚导弹。韩国本周早些时候说，有迹象表明朝鲜准备再次试射导弹。韩国总理李洛渊说，局势非常严峻，但是到星期六晚间没有侦测到朝鲜有导弹试射活动。朝鲜一向有用军事活动来纪念重大节日的传统。去年国庆节，朝鲜进行了第5次核试验。今年的国庆节前一个星期，朝鲜进行了第6次核试验，也是有史以来威力最大的一次。台湾 NGO 工作者李明哲与大陆人士彭宇华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星期一将在湖南岳阳开庭。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星期天中午在台北松山机场登机，经上海前往长沙旁听庭审。李明哲的母亲星期天中午也从台北桃园机场搭机直飞长沙参加旁听。与此同时，一些准备前往长沙旁听或围观此次庭审的大陆活动人士已被警方约谈或监控。据悉，李明哲已乘坐台北松山机场飞往上海的上海航班 FM852 航班，逆经上海虹桥机场转飞长沙，并由范植成律师及2名海基会官员陪同。另外，李静瑜邀请王丽萍女士等3名台湾知名人士一同前往。李静瑜此行仓促，来不及办理进入大陆的相关手续。一位关注李明哲案的台湾人士告诉美国之音，李静瑜需要在上海机场办理落地签，台湾方面正在关注他能否顺利登陆，继续前往长沙的行程。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此前表示，台湾政府将安排法律专业知识和海基会工作人员陪同家属。 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9月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朝鲜在星期天进行了第6次，也是迄今为止威力最强大的一次核试验，并且宣称他们成功引爆了氢弹。核爆的威力让中国东北地区的居民都可以感受到震感。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发文说，这次的核试验已经成为中国的严重威胁与尴尬。朝鲜选在中国举办金砖峰会的日子进行核爆，让北京脸上无光，这是否会让习近平下定决心来处理朝鲜呢？中国的对朝政策还有多少回转的空间？朝鲜走向核武道路，中国又该负起多大责任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很高兴为您邀请嘉宾来到现场为您进行探讨。那么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现在与我们联系上的呢，这是在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夏教授，欢迎您。
谢谢。
好，我们现在仍然在试图联系我们的第二位嘉宾，那么联系上了之后呢，我们会随时的将他带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那么当然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夏教授您好，我想首先针对朝鲜问题啊，我们多次也邀请您来到节目的现场跟我们探讨了，没有想到一个星期隔了一个星期，我们经常的必须要来探讨朝鲜问题。那么这一次朝鲜的这个核试验呢，引爆的是氢弹，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氢弹它到底具有多大的一个杀伤力。那么这是不是代表着朝鲜确确实实已经从一个所谓的区域的疯子已经升级到了全球的威胁呢？您的看法？
北朝鲜是声称了他那个试验成功的氢弹，那么但是呢，目前呢，根据科学家的研究了，那么它的目前的这个爆炸的威力，那么跟就是在广岛和长崎那个原子弹呢，和或者是说北朝鲜上一次进行的核爆炸相比呢，大概威力呢是在那个5倍到10几倍之间，那么所以呢，如果跟氢弹相比了，氢弹的威力呢可能是在它的1000倍以上，那么也就是说应该不是一个氢弹。那么应该是一个原子弹的一个改进版，那么所以呢，这里边呢，应该是现在呢还在继续进行测试，但是我们可以那个看到，就是在过去呢，北朝鲜进行了8次原子爆炸实验，而且这一次呢，让中国呢也感觉到它的震感呢达到了非常远，波及到长春这几百公里地方，那么而且据地震检测呢是6.3级，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联合国不断对北朝鲜进行谴责的情况下，在美国总统那个特朗普呢，那么说要用那个就是愤怒和火焰呢，用人类没有看到过的暴力了，那么力量来摧毁北朝鲜的情况下呢，那么金正恩呢还在继续这样做，那么确确实实是把那个整个朝鲜半岛，把整个东北亚地区，那么甚至呢把世界，因为它这里面牵扯到几个主要的大国，就是联合国的主要大国的监视地区，所以把世界呢也拉向了一个紧张的边缘。
是，我们现在来欢迎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啊，这是前中共将领罗瑞卿之子，也是前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部航空装备处处长罗宇先生，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罗先生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刚刚我们谈到了朝鲜这次的最新的核试验呢、啊，那么夏明教授认为，确确实实已经让朝鲜成为一个对全球不仅仅是区域性，是一个全球的重大威胁。我们也看到在昨天在纽约的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紧急会议，那么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尼基·黑利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英文说呢，朝鲜是在 begging for war， 是在祈求战争。我们来听听黑利大使他是这么说，他说金正恩滥用导弹并且发出核威胁，这显示他在祈求战争，战争从来不是美国所希望的，但是美国的耐心不是无限度的，我们将捍卫我们的盟国和我们的领土。我想请教罗宇先生继续来跟我们谈谈，到底朝鲜这次最新的核试验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您的看法？
朝鲜问题啊， 实际上是中美之间的问题，因为朝鲜问题从产生那天起，就是60多年前打的那场仗嘛，就是中美打的。然后呢，朝鲜如果没有中国的帮助的话呢，朝鲜可能靠自己是没有能力研究出这个核武器的。
嗯，
所以呢，朝鲜问题就是现在大家说朝鲜，实际上中美之间的问题。
嗯，
另外呢，你应该分析一下呢，就是说朝鲜问题的最大的获益者是谁？就是朝鲜跟美国捣乱，最大的得利的是谁呢？是中国。因为美国解决不了朝鲜问题，只有有求于中国。那么有求于中国的话呢，中国呢就可以在一些其他的问题上跟美国讨价还价。
嗯哼。
然后呢，你再分析呢，最大的受害者是谁呢？就是威胁最大的是谁呢？朝鲜的核武器对谁威胁最大？不是美国，也不是日韩呐、威胁最大的是中国。因为胖三他有了核导弹，他有了核武器以后，他扔不出去啊，他扔出去有困难的。但是如果他原地炸一下，那中国就受不了。
是，您提到，所以看来获益者、受害者都是中国。那么也有很多的分析说，那到底中国在这几年来是不是对朝鲜采取的绥靖政策，让朝鲜不断的在做大？所以朝鲜今天它的核武能力不断的在扩大，该负起最大责任的就是中国。罗先生，您的看法是这样吗？
是啊，因为没有中国的支持的话，朝鲜不可能有核弹的。所以你看，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受的威胁最大的是中国，而支持朝鲜的呢也是中国。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呢，美国一直采取一个就是现在来看，我觉得过去20-30年美国一直是想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今天呢，他认识到了，好像和平的方式已经没有了，所以他放出狠话来，他说我要，你们谁跟朝鲜做生意，我就不跟你做生意了。
嗯哼，
这个是一个狠话。如果美国真做到这一点了，那中国就要有决策了。
嗯，
因为中国不可能损失3000多亿美元的外汇损差来玩这个游戏。
嗯哼，那么
所以现在就看看美国是不是真的决心解决朝鲜问题了。
是，那么夏教授，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想请教您了。您的看法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推特上确实也发文了，美国考虑要全面断绝任何与朝鲜有生意往来的国家的贸易。那么很多人认为，美国真的能这样做吗？美中之间的贸易量岂止是短短的几句话可以带过的？您认为美国真的有可能落实这一点吗？
对，中国呢，作为美国的现在最大的那个贸易伙伴呢，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呢，当然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毕竟的话，有经济学家估计，如果真的中美贸易断绝的话呢，会给美国的经济带来的这个损失的话呢，那个增长基本上那个倒退是3%左右，大概要停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国来说当然牺牲是很大。但是呢，那个特朗普总统这样说，那么中国呢认为呢这是那个发的是就是空话。那么但是呢，就说当特朗普呢把这个话呢发得很狠的时候呢，也就说，那么特朗普政府他的政策的空间呢就会很大。那么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可能会采取一些中国政府呢预想不到的那么这些政策，而这些政策呢可能会打乱中国的那么经济的一些部署，那么打乱中国的对外的国际关系。那么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东北亚地区呢，过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了，那么经历了所谓的那个经济奇迹，无论从日本到韩国还是到中国。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享受了长期的一个和平，而现在呢，这个长期的和平呢正好被破坏，所以呢，谁会受到最大的损失？那么当然中国。那么在一个目前面临着非常艰难的转型时期，尤其它要走出所谓的中等国家陷阱， 尤其习近平想把就是五年多来，甚至现在已经持续了将近十年了，十年以来的经济下降了，要把它给阻止住。那么当然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是，我们继续再回到在中国，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看到在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位教授丁学良，实际上在四年前左右，在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的时候，他曾经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他说其实朝鲜党政军高层这些年里一再大力拼命进行的核武器和导弹试验，根本思路就是毛泽东当年号召中国人的那句名言，宁可没裤子也要搞核子。朝鲜的核武导弹项目是学中国的。我想继续来请教我们的罗宇先生，您赞不赞同丁教授这样的一个看法？另外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啊，希望向您来提出问题。我们这位署名叫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他想请教您，如果说现在的朝鲜局势放在毛泽东时代，那么中国政府又会如何来应对呢？罗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问题就很难回答了，因为历史没有如果，就等于说如果毛现在还在的话，他会怎么处理朝鲜问题？这个问题第一很难回答，第二的话呢，回答了也没有任何意义啊。就是朝鲜问题是中美之间的问题，我刚才说了，
嗯哼，
所以要解决朝鲜问题就看美国有多大的决心了。这个我同意那个丁教授的那个意见，就是说朝鲜就是胖三呢，现在是说了当年这个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时候那个思路啊，但是呢今天的整个的国际环境不一样了，就是朝鲜呢现在实际上也得罪了中国，
是
也不听中国的了，
嗯哼，
所以呢这个就产生了这个中美之间的博弈和较量啊。美国人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个贸易这个问题的话呢，实际上解决胖三的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打，但是打呢是一个很坏的，就战争啊从来都是一个最坏的选项。
嗯，
为什么日美韩都害怕打呢？就是因为一打的话呢就是一烂摊子，谁来收拾？
嗯，
中国也反对打，因为打了最大的受害者很可能是中国呀。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夏明教授，稍后罗宇先生也可以谈谈您的看法。如果不走军事的道路的话，那么现在到底是在中国方面来讲，中国可以采取什么样的作为？我们知道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朝鲜方面连续好几次在中国举办重要国际会议的时候来举行核试验或试射导弹，那么很多的媒体都在分析中国非常非常非常的生气，但是在这个时候中国能采取什么作为？那么很多人说最强势的做法中国能做的就是阻断朝鲜的能源供应，阻断它的天然气，阻断它的原油。那么我想请教夏明教授，您认为习近平会下定决心来做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最后一步吗？
对，我们看到就是两次了，一次是这次金砖会议了，那么另外一次呢是上次的就是一带一路会议了。那么当然就是金正恩呢跑来了，就是贺喜了，都是爆炸他的原子弹或者发射他的那个火箭。那么当然对习近平来说，那么确实是非常丢脸的，因为中国政府呢有两个就是重大的就是外交的这个目标了。那么一个目标就是所谓的要大国崛起，要在世界上呢担当大国的领导地位。那么当然另外一个目标呢就是中国呢不想把北朝鲜呢那个变成了就是直接那个针对自己的一个敌人一个仇敌。因为呢就说北朝鲜呢是中国豢养的那么这么一个狗。那么这个疯狗的话呢如果来咬主人的话呢，那么如果对中国来说这样去引火烧身了，当然对中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中国呢就在这两者之间呢做选择。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两者之间那个来界定中国的做法了，那么我认为呢目前呢就是比较重要的做法就是中国呢那么必须的就是促成呢在联合国的层面上，那么以美国、中国那么和俄国三国呢那么一起了来进行的一个大型的就是这么一个谈判。那么这个谈判呢为什么要牵涉到俄国呢？那么刚才罗宇先生呢也讲到了，我也完全同意，但是另一方面呢最近的发展的迹象一直表明呢俄国呢其实又在重返这个就是朝鲜半岛。 那么因为当中国呢在削减跟俄国的贸易，给俄国的出口的时候，俄国呢是在拼命的增加，那么他对就是北朝鲜的这个能源出口，因为毕竟就是说现在西方国家在制裁俄罗斯，那么所以俄罗斯呢是不会愿意了跟西方国家合作的，所以俄罗斯呢他有他的目的了，那么是要求通过北朝鲜呢来施加压力了，来达到他的目的，也就是说让西方呢有求于他，这样解除对他的制裁。那么尤其最近呢有一个报道呢非常呢我觉得应该引起我们注意，那么就是刚才罗先生也讲到，那么没有中国的支持的话呢，那个北朝鲜根本就不可能发展出什么这些洲际导弹呢、啊、那么原子核武器，我完全同意。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他发射的一个洲际那个火箭呢，那么根据科学家的分析，那么它是由乌克兰那个制造的，但是乌克兰的外交部和乌克兰总统那个发言人呢都马上否定说我们乌克兰呢绝对没有向北朝鲜或者向任何一个国家转移过这种武器。但是呢乌克兰总统的那个就是国家安全那个事务那个顾问呢，那么呢就有这样讲到，他说这个完全可能呢是俄国的情报机构呢把就是乌克兰以前生产的了交给就是苏联的，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存在俄国的这个武器了，那么给了就是北朝鲜，然后呢就是说让北朝鲜呢来发射以后了，然后俄罗斯呢再捅出来说这个就是就说俄罗斯的情报机构，那么再向全世界说，那么这是由乌克兰那个制造的这个导弹。所以这里边你可以看到了，就说俄罗斯呢它是有利益，尤其是挑起那个美国中国然后呢周边国家了，那么他们各种的冲突。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一个大型的那个三边那个主持的那个高层次的会谈进行各种外交博弈和让步的话呢，那我觉得就没有办法解决。
是，罗宇先生，在向您请教之前，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这个网友想要向您提出问题啊。我们有一位署名叫 Jar Bograph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三胖把这次核试验地点选在中朝边界附近，很明显是把目标对准了中国。那么他说呢，在最近中印冲突的解决模式里面，朝鲜已经看穿了中国在19大前急于求稳、息事宁人的心态，所以才敢于肆无忌惮地直接对中共进行核讹诈。所以我想继续请教罗宇先生，您是不是同意朝鲜确确实实是精心策划了这样的一个时机点？那么与此同时，习近平到底能如何来收服金正恩呢？中国真的有可能来全面地切断对朝鲜的能源供应吗？您的看法？
中国呢，因为这个朝鲜捣乱呢，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我刚才已经讲了，所以呢，这个他并不是说想把胖四掐死，他是有利益在这儿，然后他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那核武器就在他家门口，他哪儿都不扔一爆了，中国就受不了，所以呢，他是支持者，他是受益者。他又是最大的受威胁的，他是三位一体的，所以靠中国他不会解决朝鲜问题的，他就希望这个胖三呢别弄得太厉害了啊。但是他胖三跟美国人捣乱受益的是中国嘛，所以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的态度的问题，美国真要解决朝鲜问题，你说了就做，你说你们谁跟朝鲜做生意我就不跟你做生意了，那中国就要考虑，就要重新考虑。
好的，
就是说中国的利益在哪儿，他就要重新考虑。
好的，我们现在就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第一位就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
川普发推文说朝鲜时报停战成为中国最大的危险与尴尬，倒不如说是共产党养了一只白眼狼之后的自作自受。因为如果没有1950年的抗美援朝，就不存在今天的北朝鲜，一个亲美的统一的南北韩，总比一个现在整天琢磨研究发射核武器的北朝鲜要安全可靠的多。如果中朝流氓兄弟独裁的国家翻脸，朝鲜向北京发射导弹或者是氢弹，那就天下大乱，也是共产党报应不爽的时候。不过最后倒霉的还是老百姓，所以现在的习近平就算是下定决心，也一样是一筹莫展，束手无策，除非能够形成多边国家共同参与制裁朝鲜的局面。谢谢，
谢谢黄先生。那么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来自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的看法。
你好，
你好，请说。
你好，在中共不抱希望了，只有这呢，国际外联合起来，把这个用铁的手腕把这个朝鲜给彻底的消灭。
好的，谢谢您，湖南的李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来自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对，这个战争是正在的继续。这个那个王毅说，他说这个和平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就说那个战争是解决不了问题。但是其实上，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说那些矛盾的话，那个越南是中国打服的吧，印度也是中国打服的，包括俄罗斯也是中国打服的，这个肯定是武力可以解决问题的。美国是世界上这么强大国家，现在朝鲜是造核武器，完全有理由。这个就是打掉朝鲜，这个打朝鲜不会说爆发全面战争，最近解决之法就是斩首行动，就完全可以解决问题。所以说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在重用朝鲜。所以说刚才什么说前面有一个教授说说什么的中国有什么得利，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你看中国一直在说和平谈判，这么久以来是吧，谈出了什么结果谈出的是共产党的军事越来越先进，朝鲜的军事装备越来越先进，所以说和平谈判根本就解决不了，只有武力。
谢谢您，
我觉得
谢谢您，湖北的张先生。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几位网友呢，也这个有一些同样的看法。这位署名叫杜三元的网友，他说：“中共肯定不会处理朝鲜问题，川普也没胆对朝鲜发动军事行动。三胖看穿了两强都是纸老虎，中朝是兄弟，也是东亚的恶灵，世界的邪恶轴心。”另外，江南春秀这位网友他说呢，只要朝鲜不威胁到中共的执政地位，中共是不会真正拿出措施来遏制朝鲜核问题的。中共的眼里，国土可以丢，人民可以死，执政权力不能丢。美国也可以不管朝核问题，反正到时候朝鲜最想用核讹诈的是中国。那么有些看法可能也跟罗宇先生所提的很像。我继续要请教的是，到底这个朝鲜的这样的核武能力的发展，实际上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受害者其实也是中国，特别是中国的人民。我们知道这次的核爆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民众都可以强烈的感受到震感。但是除了震感之外，很多的东北居民他们最担心的是核辐射污染扩散的问题。那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政府在这一方面呢，在最近中国的环保部门特别发出了通知，他们表示朝鲜的核试爆那么尚未对中国环境和民众造成生命的威胁。那么刚刚我们在新闻里也报道了，似乎是中共宣传部门的下令，在中国许许多多有关于朝鲜核爆、朝鲜核污染或者是这个对环境污染以及朝鲜问题的相关讨论，似乎都受到了一些屏蔽和阻挠。我想继续请教罗宇先生您的看法，中国政府为什么这个既不能这个重手来处理朝鲜问题，也不让民众来讨论朝鲜问题呢？
中国政府不是只不让民众讨论朝鲜问题啊，中国政府是什么问题都不能讨论的，所以不是靠朝鲜问题不能讨论，是不能挖鼻翼中央嘛，你们谁都不能说我，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中国政治落后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中国没有法，就是有个宪法也规定了言论自由，但是呢在实际的执政过程中呢却没有任何发言权。所以而且呢这个什么环境问题的话呢，北京现在都污染得一塌糊涂了，所以他这个朝鲜污染东北，不污染东北，老百姓也看不到，对不对？现在全中国都空气污染的都一塌糊涂了，所以这个问题根本没法谈。就是说，没有一个民主化，就最起码的一个宪政、宪法、言论自由、党派自由啊。没有这么一个最起码的现代文明的这么一个制度，那中国没法进步。中国现在就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所以什么还要当着什么这个领袖那个领袖，那都是开玩笑的事儿。你怎么可能有一个最落后的政治制度还来当领袖了？你连自己都领袖不好吗？就是你都领导不好中国吗？你还去领导谁呢？
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罗宇先生还有夏明教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来参与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呢，将继续聚焦朝鲜核危机到底是谁之过，又该如何解，请您按时来锁定。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